就是这种重大的政治历史题材，它是不是真正的尊重了事实？电影嘛，当然可以有虚构，可是在一些关键的大是大非节点的东西，它是不能有含糊其辞，不能有偷梁换柱、移花接木的。否则的话，我们难以解释线下。你看，很多人到这个电影院看了，看完了痛哭流涕啊，孩子都哭啊，又把日本动漫给撕了，把日本玩具给砸了啊！电影院里有的人慷慨激昂的演讲。如果你线上在电影里展示的东西要是虚构的、不顾史实的话，那么我们底下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它的合理性、合法性从哪儿来呢？你不能用一种相对虚假的东西来让我们群情激昂、慷慨激昂、催人涕下，这不合理了就。所以我说对他严格要求，我认为这是大家对艺术也是对历史一种负责任的态度。那我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老梁你想说什么？这个他怎么着就刚才你说移花接木啊，偷梁换柱，哎，我给大伙说说这部电影我认为的瑕疵。我不是否定南京照相馆，我只是要用严苛的标准来要求这种题材，说什么地方它和史实不太吻合呢？刚才我说的这个，在南京华东照相馆的小学徒阿昌，他在给这个日本那个军官伊藤洗照片的时候，发现这些照片是残害中国人的，还惨不忍睹的画面。他当时就冒着天大的风险，把底片和这个照片弄出来，想法运到外头，让全世界都知道，声讨日本法西斯的罪行，是这么个情节。那说这个事儿有没有呢？在历史上发生过，但是呢，南京照相馆这电影里边呢，把后边一些史实啊给做了很大的改动。真正的历史是什么呢？可能有的朋友已经了解了，我可以给在这里给大家详细的说一遍。他的历史原型，就我们说阿昌的原型叫罗锦。37年的时候他15岁，他就在南京的华东照相馆当学徒。那个时候日本军官拿来照片让他洗，他洗照片的过程当中发现，哎呀，是这个东西。他当时呢是不会敢留底片的，因为人家来洗照片的都要把底片要走，你拿不出来怎么办？他不敢。可是一洗出照片发现是这个内容，这个孩子是有民族大义的，他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他就呢多洗了30多张照片。这个可能有的朋友没有这样经历，我大学学新闻，我们那时候有这个自己的冲洗室，用电影液、显影液洗照片，他多洗出30多张，其中又去掉一些呢，留下16张。他把这16张反映这个日本法西斯在南京屠杀平民的这16张照片，他做了一个相册，相册上呢，画上两颗心，画了一把匕首，然后写了一个大大的尺字，他就把这个相册留下来。说他是不是转身就找人送出去，送到全世界？哪敢呐？他当时一个平民百姓，一个孩子，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胆量，他也没有这样的渠道啊！当时南京城已经是类似铁桶一块了，所以他就把这相册呢藏起来了，藏起来一直藏到1940年，他从这个照相馆辞职出来，他得有手艺，得学东西啊，他就参加了汪伪政权在南京举办的一个叫交通通讯集训队，就学什么拍个电报干什么，学这个。当然他参加是什么汪伪政权的，但是你也不用苛求，那个时候你想谋生的话，你肯定得要一门合法的手艺嘛。他就在这个集训队的时候呢，这个集训队的宿舍安排在哪儿了呢？南京毗卢寺一个庙里头。他就把这相册啊藏在自己集训队宿舍那个床铺底下，木板底下。结果41年的时候呢，汪伪政权的宪兵大队要到这个毗卢寺检查搜查，看看有没有什么反动的不合规的。这罗锦一害怕呢，就把这东西拿到厕所里边，正好厕所墙上有个洞，他就把这相册塞洞里，然后上面用泥啊糊上，藏起来了。等到宪兵队走了呢，他一时半会儿也没敢把这拿出来，先放那吧。哎，结果他有个同学叫吴玄，这个同学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发现墙上，这怎么有个新的钢墨的泥呢？怎么回事呢？岁数不大的孩子好奇，他就把这洞抠开了，发现里头这相册，他一翻也是大惊失色。但是我说这吴玄也是有民族气节，这个东西啊很宝贵，他意识到他有价值，这个不能让别人再发现，他就把它藏到毗卢寺佛像的底座上， 一藏就是多少年。而这个时候罗锦发现那墙洞被弄开了，他想坏了，他以为这事儿东窗事发了，吓得连夜呀从皮罗斯跑了，跑回乡下躲去了。他以为这事他都可能丢性命。然后这个一晃过去了呢，一直瞒到1946年。二战已经结束了，远东军事法庭开始审理日本战犯。在中国全社会范围内征集，说你们谁有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拿出来。这时候这吴玄才把这相册拿出来。这个也成为远东军事裁判法庭啊判定南京大屠杀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最终也把这战犯古寿夫行之以法。就是这个过程是我们说这个相册他的前世今生。但是后来隔了若干年之后，这个罗锦和这个吴玄同学俩还见面了，把这段历史就揭开了。这是我们今天得以了解的真实历史全貌。也就是说他们这相册呢，从最后洗照片到最后拿出来，中间间隔是8年之久，1946年才拿出来。就说世界范围内知道日本侵略者犯下滔天罪行，并不是从这本相册开始的。就是说我们看到南京照相馆里反映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把这相册运出来，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是虚构的，不对。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并不是中国人干的。谁干的呢？全世界范围38年就知道日本侵略者犯下滔天罪行，美国人干。所以他真实的历史状况是什么呢？就在37年南京大屠杀过程当中，美国圣公会在南京有个传教士叫约翰马吉，这个人同时呢也是南京红十字会的主席，也就是我们说平常那种积德行善的慈悲人士。他当时手里头他有器材，有一个16毫米的摄像机，在当时是绝对的稀罕物，因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手里几乎不可能有这东西。他当时拿这个就冒着生命危险，那可真是冒死，等于是偷拍了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包括捅一个中国女人37刀啊，现场比赛杀人呢，很残忍的画面他给拍下来了。他拍了4盘胶片，总共时长105分钟。他拍下的就一个目的，日本人犯下这种滔天罪行必须让全世界声讨他。他作为一个坚定的宗教信仰者，可是他自己呢想把这东西送出去很难，他就找到了当时啊南京安全区委员会的总干事。注意啊，南京安全区是什么呢？是在南京打仗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道主义的国际人士组织的这么一个区域，在他们的生活办公区域搞安全区。其中这安全区主席是谁呢？大家很熟悉，就是那个德国商人西门子的拉贝。很多朋友对这段历史很熟悉，拉贝当时用这个安全区保护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后来90年代拉贝日记公诸于世，当时拉贝是主席。这个国际安全区的这个安全委员会的总干事叫乔治费奇，那记住约翰马吉乔治费奇。这乔治费奇当时他有特别的通行证，然后约翰马吉把这个105分钟的胶片交给他。他在1938年2月份的时候呢跟日本的指挥官提出来说，我们呢得到上海采购一些药品。那个时候大家知道珍珠港事件没爆发，日美之间没有宣战，日本人呢一看你有这要求，用日本的军列把他送到上海买药。这时候乔治佩奇干了件什么事？把这胶片呢缝到自己随心穿的一个驼毛大衣里头，缝在衣服角这儿，就给带到上海。带到上海他马上找了一个英国的记者叫田伯烈，这是他中文名字，说我给你这东西你想法一定给我带到美国。然后当时这田伯烈第一件事是拿着这胶片找到柯达公司，干嘛呢？直接在暗室里把它制成拷贝，然后把这拷贝运到美国。原来的胶片呢分成两份，一份是走这个外交邮袋，一份是走商船，分别送到了英国和美国，因为作为原始胶片必须作为重要证据永久保存。然后一个月之后，美国有本杂志叫生活杂志，把从胶片上扒下来的照片就发在杂志上，一下子引起全世界的轰动。这还了得吗？你打仗你这么残忍， 然后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关注这件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舆论浪潮。但是日本军国主义不承认，这造假。可是接下来随着这105分钟的，这等于是一个小的纪录片呢，在全世界一播放，全世界范围之内都声讨，包括德国。你看德国日本那时候是同盟，我告诉大家，拉贝日记的主人拉贝本身他就是纳粹党人，可是他从人道主义角度也看不下这些，后来才有了拉贝日记，全面的反映了当时南京大屠杀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时候全世界范围开始声讨日本军国主义，那么这时候日本肯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所以从这个事儿你就能看出来，1938年3月份全世界公布，38年3月份以后日本又顺江而上，打下了中国几个很重要的城市，你包括后来有非常惨烈的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会战等等等等，但是像南京这种屠城的现象就没有再发生，不是日本鬼子就心善，而是在这种巨大压力之下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你严格来说是什么人把这个东西公之于众，从而制止了更大范围的屠杀，制止了更多中国无辜百姓的牺牲呢？美国人，约翰马吉、乔治费奇，而且是在美国率先公布的。那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南京照相馆里边对美国人包括传教士啊和他们这些慈善人士只字不提，这个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有问题了。我敢说他的编剧和导演不可能不知道约翰马吉、乔治费奇这两个人，因为他们在做这个电影的时候一定是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经过摘选。那么这种摘选有人觉得那他这不咱中国人高大上啊，没事，但你这种事儿他不成了帮亲不帮理了吗？这么重大的东西你说让一个学徒阿昌他们把这个胶片运出去了，这是不是贪天之功？这是不是移花接木？这是不是偷梁换柱？我觉得这里边他对历史史实不够尊重。有人说老梁，那只要是声讨日本法西斯，你挑这毛病干啥？你不吹毛求疵？我不会这样认为，因为你任何一段史实，如果你出现这种重大误差的话，大家就会对你整体史实产生怀疑。你比方说，我有一年到这个湖南张家界，这都得快20年了吧。张家界那个著名的景点黄龙洞门口，当地旅游部门呢，我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很愚蠢的做个鳄鱼潭，这个鳄鱼潭一看就是假的。我说这个不好，当地的文旅部门说为什么不好？我说你这鳄鱼潭，人一看是你后做的，是不是假的？你本身张家界、武陵源、黄龙洞，这都是5A级风景区，要求一切都是自然的。你这一个是假的，人就会怀疑你景区其他景点的真实性，就认为你这东西也造假。你申报什么这个遗产那个遗产是有问题的，你不能因为局部一个瑕疵你的作假就放大到整个的园区，这是肯定有问题的。像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我们的教育场合也发生过，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呢就读过这样的一段话，说在月球上啊，外太空拍这个地球蓝色的星球，你能看清楚的唯一的建筑是中国的长城。哎呦，当时给我激动的，中国真了不起啊，你看那么大的地球就能看清长城，你那些世界什么地方过都什么都不是。到后来大了再一问才知道不是那么事儿。你在太空是根本看不清长城，你都看不见，为啥呢？你在100米开外你能看清一个头发丝吗？这就是一个非常恰当的类比比喻。所以说你当时读到这几句你产生的这种自豪感它是假的呀，当你了解真相之后你会幻灭的，你的价值观会破灭的。你会想，我们看到书里头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勤劳勇敢，这些东西是真的吗？你会产生怀疑啊。那侯峰地动仪说他能预测地震，后来发现预测不了，说真的失传了，那到底有没有真的？所以就说我们不能搁一个虚构的东西来在线下增加我们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主义，这是肯定有问题的。那么在这样重大史实面前，我想它也有一定的背景，就是说这个时候可能是考虑到中美关系，再一个抗日战争中国人民伟大的胜利，尽管美国人也帮了我们很多，包括飞虎队啊之类的，后来给中国的援助，最好不要提美国，现在跟美国关系也不好，科技上卡我们脖子，又是高科技禁运，又是产业链转移，马上川普又是贸易战，可能带有这样情绪。 但是问题就是历史是不允许我们把它显现和遮蔽并存的，把放大和缩小并存的，该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我们这期说到铭记历史是要有洁癖的，我铭记历史的前提是什么？你先要弄清历史啊。所以你用一个相对虚构的东西来引导这种情绪的话，那肯定是会出现很大的偏差的。所以这时候编剧和导演他把这段隐去，我姑且说善良的认为他们是隐去了美国人这一段功劳。那他隐去这个他目的是什么呢？他好像这些事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完成的。那事实上抗日战争从来不是中国人自己的胜利。没有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支援，中国不可能经过八年就打赢这场仗。我想这一点恐怕是大家的一个共识。所以我说第一点这方面他的事实不够准确。还有第二点呢，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到，就是他除了在这个重大事实面前稍微的有一些不那么严谨以外，还有别的事实也出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对国民党军队的评价，这个恐怕是我们影视创作过程当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看这里边电影一开始就借助守城的这个士兵说当官的跑了啊，咱们的这个大的这个长官都跑了。其实这不光是南京照相馆，你看以前电影我记得叫陆川拍的《南京南京》里边也说当官都跑了。就当时守卫南京的司令长官是唐生智司令，说唐生智先跑了。这南京照相馆里也说了这个事儿，说司令都跑了，剩下一些有爱国志气的当兵的在那浴血奋战，最后不敌日本人，南京陷落，打得轰轰烈烈。其实12月13号日本进城开始屠杀之前，南京已经是座空城了，就基本该撤的军队都撤了，也而且当时南京设置各种路障，坦克车也不可能进去，所以电影里说坦克直接进入南京，这也不是历史事实。更重大的我认为不符合史实呢，是关于唐生智，就说他跑了。其实唐生智呢，他是12月8号开始，就是真正的南京保卫战开始，他是南京卫戍部队的司令长官。他手里头的军队是什么呢？刚从这个淞沪会战撤下来的，就刚打了败仗，淞沪会战很惨烈嘛，87师、88师，这些师伤亡惨重，同时赶紧补充新兵。这些新兵什么水平呢？刚刚学会打枪，别的还不会呢，没有什么战术素养。那跟当时松井石根率领的日本华东先遣军实力不能比呀，无论是战术素养还是装备都不能比。但唐生智当时也带着这些国民党军官说誓与南京共存亡，血战到底。但是8号到11号打了这两三天，发现没法打，伤亡惨重，根本打不过日本军队。那么就在11号时候呢，蒋介石当时在武汉，蒋介石就通过顾祝同，你呀传递给唐生智，不行就撤，你接下来可能全军覆没嘛。可是唐生智当时没答应，说还得坚持坚持打。一直到11号晚上，蒋介石下命令了，说这不是通知你审时度势撤不撤，而是必须撤。因为蒋介石清楚知道再打无疑，肯定打不了日本人。那个时候就这么的，唐生智才下令撤退。也就是说人家唐生智没跑，人还要打到底，蒋介石下了军令了他才撤。当然撤这过程呢是分成突围和撤退两部分，当时这执行挺混乱，所以最后到江边的时候要撤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原来想破釜沉舟把不少船都弄走了，现在没那么多船走，有的坐着门板子，坐着这个是什么粪桶什么的就过，造成很大伤亡，还有的呢当兵的脱些衣服装成老百姓躲到南京各个角落，这都有，挺乱。当时也就是说唐生智人家根本就没跑，就这里头是把国民党军官这种抗战的这种骨气啊就给抹没了。你先跑了这肯定啊，他没跑你这不是抹黑吗？对，这是一处。还有一处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当这个撤军呢撤出来之后，想要过一个关卡的时候，却被国民党军队呢开枪扫射，自己人打自己人。这看到这时候呢，我电影院里头有些人就直接就说的很难听了，国民党就他妈自己打自己人，什么玩意儿不打日本人，这个对不对呢？也不对，这也不是事实。因为在这个唐生智部署部队的时候呢，没有接到撤退命令之前呢， 他也怕军心动摇，有逃兵多，他就在这个南京几个关口啊，你包括这个从这个海军部到这个一江门再到下关这一带，让二十六师部署一些军队在这儿，防止这个逃兵呢涣散军心。那当时等撤退命令下来的时候再打电话，由于跟日本人打得很激烈，很多电话线都被炸折了，有的命令就没传达及时，造成这些撤退的士兵到了这关口面前和守关的士兵之间发生了一些冲突，肢体冲突。尽管有肢体冲突，可绝没有守兵拿着机枪疯狂的扫射自己人，没有这事儿。到后来一直是撤退命令下来了，彻底放开了，这个危机算度过去了。就说并有冲突，并没有出现拿着机枪就跟扫射日本鬼子似的扫射自己人，所以这个也和事实不符。那么我就想这个事儿呢，在讴歌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战精神之余，再加上斥责日本军国主义滔天罪行之余，捎带脚的抹黑一下国民党，好像是这个片子里边我们能看得出导演创作的一个思路。那么说这个思路在过去我们的影视创作过程当中恐怕是屡见不鲜，因为好多影视创作当中提到国民党抗战的时候呢，和历史史实大致都有些出入。当然这是涉及意识形态的宣传呢，我们也不用拿现在的角度去算过去的账，可是当今有当今不同的一些东西。什么不同呢？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九三阅兵的时候呢，我们已经邀请了抗日老兵来参加，包括在眼下海峡两岸统一大势之下呢，国民党其实是大陆统战台湾的一个重要对象。那你在这时候一样重要的一部影视作品，却把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止于这种状态，你甚至去稍稍有点抹黑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我们的政府已经对国民党在抗战过程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包括蒋介石当初说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发表那个抗战宣言，我们今天看那也绝对不是虚与委蛇，也绝对不是在那说漂亮话。那你这时候我们的影视作品里还用这样的手法，我觉得不恰当，起码是不够与时俱进。那么这到底是导演编剧创作过程当中一种习惯性思维呢，还是有意识的迎合和献媚呢？这咱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刚才说这两点呢，历史史实和影片反映的东西之间，虚构情节之间的偏差，其实还是我刚才讲那句话，我们不能随意曲解一个历史事件，然后又希望这个东西大家当做一个100%的史实，然后由此推动一种情绪化的东西在这个观众当中蔓延，我认为这不是负责任的创作态度。当然这点瑕疵呢也无损南京照相馆呢是一部上乘的作品，这个是瑕不掩瑜的，但是正因为你带有政治宣传的味道，我们才要对这个瑕疵给予充分的重视，防止今后我们创作过程中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对历史主义题材一个重大的关注，也是一个重大的监督，就创作态度一定要严谨。当然说到这儿呢，我就想根据今天的整个状况呢，如果接下来中美关系呢再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恐怕我们的影视创作呢会再围绕着反美的主题啊进一步再拍点东西。但是这得看这个反美啊也好反日也好也是阶段性的，要看时效性，要看眼下的这个实际的国际关系和具体利益。这一点我想大家也都能理解，因为任何影视宣传作品呢它为什么带有宣传味道呢？它要为现代国家之利益服务，这一点大多数朋友也能理解。那么为什么这里边刚才我提到说他不提约翰马吉跟乔治佩奇呢？那是恐怕是跟他俩都是美国人有关。那么接下来如果我们和美国的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的话，那一些反美的影片该怎么创作呢？我由此我就想啊，我们这里可以提前敲一点警钟。这个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它不像日本，它在近现代上有那么尖锐的冲突，甲午战争啊，占领台湾呢、啊、再到这个抗日战争，跟日本的关系是特别尖锐的。尽管我们的周恩来总理在当年也提出来中日关系是2000年友好50年对抗，大笔一挥也不要日本赔偿了，那是中日关系有过蜜月期。和美国的关系就相对比这个要复杂点，因为他既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 也在中国拿走了大量的商业利益。但是同时呢，美国的民间对中国的帮助呢，这也是大家不能忽略的。比方说协和医院呢，比方说几个大学的确立啊，比方说大量的这个慈善人士在中国干的事儿，我到现在都觉得就是美国的传教士跟美国的政治利益集团它不是一回事儿。包括欧洲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呢做了很多贡献，尤其在慈善方面，但是好像一直没有得到我们主流一些作品的大量的宣传，这个恐怕是今后要纠正的一个偏颇点。那么我们跟美国的关系呢，尤其是在这个49年以后，意识形态上之间是对立的。那么一提到说反美的话题呢，可能很多人就会源远流长的提到一件事儿，很早的时候中国华工在美国修铁路死了多少人呢，每个枕木下面都有一个冤魂呐。后来美国又搞排华法案，我告诉大家，这排华法案确实是种族歧视的罪行。美国1882年确立的排华法案执行了相当长的阶段，这件事情是无可争议的，这是美国种族歧视犯下的罪行。因为什么？2012年美国政府向世界范围之内的华人道歉，就是我们当年这事干的不对，是一种罪行。在他之前六年，加拿大的总理哈伯2006年也说，我们加拿大当初搞排华限华也是不对的，说这个事情已有历史定论，没有任何人能够有能力把这事翻过来，确实是美国种族歧视主义者犯下的罪行。但是这种事情和我们影视宣传作品里头有的东西它并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咱们可能今年年初看了一个电影，陈思诚的《唐探1900》，这个片子里边呢就反映了当初赴美华工他的整个相对比较悲惨的一个奋斗史。但是这个电影我看了之后我有什么感觉呢？他还是基本尊重历史史实的，他没有在重大问题上采用春秋笔法，欲褒贬别善恶微言大义，他没玩这一套。而相反你看咱们国内有电影，就是那个黄飞鸿系列，徐克当初拍的那个，包括后来很多反映广东的一些黑帮片啊，武侠片啊，只要反映那个时代都会出现这个场景，就是洋人的商船来了，在码头停着干啥呢？要当人贩子，就像跑到非洲运黑毒往美国运似的，和那道理一样。说是中国老百姓好好的在这个村里的路上走呢，邦当后边一闷棍，当啷当头一板砖把他砸晕了，躺着了，等再一睁眼睛，在船上的猪笼里呢，运哪儿去了？运美国修铁路了，你是奴隶。那么这个情景对不对呢？不对。这个事儿发没发生过呢？极个别的或许有，但是你那么多当年的中国华工去了这个美国，不论是淘金也好，修铁路也好，那可不是人家给你绑过去的。就绝大多数是怎么去的呢？第一个，当初是旧金山一带发现了金矿，就浅表的金矿，很多人都跑淘金。那会儿广东人呢已经意识很开放了，也敢往出走，因为历史上你像下南洋嘛，那都是一个大潮流。再加上当时呢大清确实大家生活很苦难，而且远渡重洋当时已经有这条件了，所以大量的中国人跑到旧金山去淘金，当时叫三藩市嘛。后来淘金淘着淘着哪有那么多呀，因为不可能让你中国人来把这东西弄净了，就没了。没了这时候呢，在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又发现了金矿，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叫新金山，三藩市才叫旧金山，就大家熟悉旧金山名字这么来的。那么可是在那儿待下来的这些淘金工人没有活干了，又不想回来得挣钱呢，因为回到大清国实在太苦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又赶上1864年南京陷落，大清政府疯狂的屠杀和太平军有关老百姓，逼得很多老百姓没地方走了，咋整？出海吧。所以这两股潮流结合在一块，在美国就形成了大量的华人，这是最早的华人。他和我们说的中美这个之间留学生协议那个，那是19世纪70年代的事，比那个整个要早至少是10年20年以上。也就是这些人是经过什么呢？招工的合同制，来的时候你们去不去淘金呢？或者说后来你修铁路什么的，工资多少给你写好了，再签合同你跟着走。咱们都知道罗斯福家族就干这个的，当年就跟中国关系非常密切的。所以说主流不是人家过来绑你中国人当奴隶，不是玩黑社会那套，也不是说绑黑奴那一套，而是实打实的按照现代劳动条例给你招工过去的。那至于那边条件差，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就其实他是合法的给你招走的。那我说到了美国这个情况就发生一些变化，刚才我说这个淘金这过程结束之后怎么办，这些人不想回来，哎，这时候正赶上美国修铁路，太平洋铁路公司呢就招募工人来修铁路。当时修铁路这项目是什么，有点像现在咱们中国在非洲一些援建项目，就是那个可能施工条件很艰苦但是挣钱，因为啥它艰苦吗，你挣的工资就多吗，所以那个时候很多华工就开始进入修铁路状态。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大家熟悉的一句口号，叫每条枕木之下都有一个中国的冤魂。你听着，每条枕木之下都有一个中国的冤魂，何其煽情啊这口号。你听着恨不恨美国人，我们中国人大老远支援美利坚建设，你把我们都弄死了，你对我们怎么，恨不恨美国，你恨他是不是事实呢，不是。每条枕木，这一段铁轨得多少条枕木，你要说一公里铁轨得多少枕木，得死多少中国人呢。我跟大家说，那事儿参与整个修这个太平洋铁路的中国人有多少呢，1万到1万5千人，总共就这些人。这些人得死了多少呢，死了1000多人，这你可以查资料，这方面都有明确记载，包括美国当时也把这资料通报当时大清政府，都有明确资料，死了1000多人。那么整个太平洋铁路是3000多公里，华工参与了其中1000多公里，但是这1000多公里都很艰苦，所以死的人多吗，你按1000多公里死1000多人，就每一公里基本上死一个人，那和一个枕木下边就死一个人，这差别得多大呀，你说这不是煽情吗，所以我觉得这种煽情完全没有必要，你就罔顾了历史史实吗。再另外一个，很多人觉得说，你看你1882年美国建立排华法案就收拾中国人，你全社会都歧视中国人，那时候咱们有种印象好像说白人歧视黄种人，说黄种人还有时候歧视一下黑人怎么的，那真实情况是不是这样，他可不是全美国所有的白人都歧视黄种人。当时造成排华法案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爱尔兰人，我们可能觉得白人，你不管你是意大利人、爱尔兰人、英国人、法国人、俄罗斯人，还是你的美国原住，好像加一块都是白种人，其实不对，白种人里头在当时有着强烈的鄙视链，这种鄙视链甚至到今天在美国社会都存在，就白人里头也分3、6、9等。那什么是白人的下等人呢，甚至在这个劳工这角度来讲，他跟中国这个华工是等量齐观的，那种爱尔兰人，爱尔兰人当时是白人里头受歧视的，还有意大利人。你看意大利人，咱们很多人都知道，说有人嘲笑意大利人，美国给意大利人，俚语里头有句词叫什么"油球"，油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净干那个意大利人干那个卑污、油污这些事儿，体力活，然后混出有钱了，还得油头粉面的梳一头装上等人，所以管意大利人叫油球。再受歧视爱尔兰人，爱尔兰人在英国的时候，他就不受待见，当时英格兰人很歧视爱尔兰人，好多次的活动当中爱尔兰人都是死伤比较多的，所以才有大量的爱尔兰移民远赴重洋来到美国。爱尔兰人为什么他要推动排华法案，他们就恨华人，为啥呢，爱尔兰人他想征求自己的合法权益，希望涨工资，修铁路的时候他们也参与，有华工也有爱尔兰人，但是他们要求呢提升自己待遇，要罢工，华人不参与，华工我管你那事儿，我挣我的钱，而且爱尔兰人不干呢，正好铁路公司招了大量的华人，爱尔兰人嫌工资低，华人觉得工资能接受，低工资也没啥，不仅把爱尔兰人的工作机会挤走了，同时让爱尔兰人的罢工常常无功而返，所以爱尔兰人恨透了华人。这一点历史上1885年在美国怀俄明州有个盐泉镇发生了一次最严重的袭击华工的事件，就是当时爱尔兰人要罢工，华人不参与，而且还直接把工作岗位顶上了，结果是爱尔兰人的矿工和矿工家属不干了，直接用暴力的方式，当时是好像打死了28个华人，就打伤了一堆，造成很多华工吓得躲到山里去，当然这是赤裸裸的残忍的暴行，这是绝对应该鞭笞的，所以在当时 爱尔兰人对华人最狠，他们也直接推动了排华法案，1882年排华法案。那么这种冲突呢，除了说在这个竞争工作机会上冲突以外，很重要一点是什么，它有文化层面冲突，就说爱尔兰人的想法跟华人的想法大相径庭，甚至这种想法一直延续到现在，在美国，在加拿大，在世界范围的华人移民里都存在这种现象。就是爱尔兰人他从自己的祖国来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把祖国抛在脑后了，我为什么来，因为我国家不行，我在那活不了我才来，所以我祖国对我来说没意义，哪里给我自由，哪里给我面包，哪里是我的祖国。那我既然来到美国了，这就是我的国家了，我就要好好的想法在这怎么活。所以爱尔兰人呢，把祖国抛在脑后，甚至想法把更多的亲朋好友从国内拽出来，然后到美国，一方面他们要好好工作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呢，要保证在这片土地上自己团队的合法权益。所以当时爱尔兰人热衷于第一搞工会，第二也搞帮派互助，说穿了 就有黑帮。你看有两部出名的黑帮电影，一个是《教父》，一个是《爱尔兰人》，这两部电影反映的就是意大利的黑帮、爱尔兰的黑帮。所以你不管我，我们得自己团结起来。所以爱尔兰人特别团结，勇于抗争，就敢干。这点跟华人比呢，华人就是我挣钱是第一位的，别的都次要的，我不跟你扯那些，我跟你去罢工去，我谁给我钱呢？所以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理念在这里就产生了激烈的碰撞，而且爱尔兰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要选自己的议员，要在政治层面给自己争取合法权益。所以这一点你看到现在，我们在那个北美各地方的移民你也能看出，华人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主动性是不够的，他凝成的政治力量现在可能在很多地方都不如印度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双方这种冲突就造成了爱尔兰人更加排斥华人，而且我刚才说爱尔兰人踏上这片土地就把自己的国家可以抛在后头，中国人不行。当时在美的华工很多人觉得说，为什么我在这边受欺负受歧视呢？我的祖国不够强大呀，那都让祖国强大，祖国怎么强大？大清的时候帝党后党之争，搞维新变法，结果光绪帝被这个慈禧太后给压住了，康有为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海外这些华工包括海外的其他富起来的华人团体，那都一致的给康有为捐款，为啥？希望帝党能战胜后党，大清强大起来。在之后大清真不行了，这孙中山要推翻大清，那无数的海外华人又给孙中山捐钱，希望能把大清搞倒，革命党能获得胜利。就是这些华人拧成一股绳，想什么呢？我的祖国强大了，我在这边腰杆才能硬。我们不能说这理念有问题，也对，谁不希望自己祖国强大，但是跟爱尔兰人的想法他就大不一样。所以华人在海外呢，总是融入当地社会也差那么一口气儿。你看孙中山他的革命说最终能成功，就是海外华人捐款，国内会道门捐命，一个出钱一个卖命，最后把大清一点点就给凿下去了。所以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在海外生活的理念。所以这些历史的复杂元素凑在一块儿，美国当年1882年的排华法案就此诞生，这是一段充满罪恶的历史。但是你要说都是华人遭遇苦难，都像奴隶一样生活，也不公平，因为更多人是主动到这片大陆来的，而且后来在抗争过程当中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因素。所以与其说这个美国排华那段历史呢是一部绝对的苦难史，在我看呢，它更意味着华人的奋斗史，在海外艰辛的奋斗，积极向上，关心祖国，这在大方向是值得肯定的。所以我想如果接下来我们再拍一些带有反美情绪的影片里边呢，我们在这些史实上呢，应该影视创作者学一学《唐探1900》里边，他不回避这些矛盾，尤其是白人里的爱尔兰人和华人之间的矛盾，这是当时排华法案促成的最重要一个推手。所以你把这些复杂的历史事实揉到一块儿，我们才可能还原当年的情况。而且这些你不做任何改动，都足以说明华人当时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足以说明当时历史对华人的不公，足以说明中国人在海外奋斗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你任何一点承认和你对立的人他们身上的某种合理性，都无损我们主流当中的叙事结构和叙事结论。所以说到这儿呢，我就想呢， 我们对历史的尊重啊，历史不能任由人随便书写，历史也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们刚才讲到尊重历史是个什么过程，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不能成为别人的跑马场，我们每个人身体也不能成为别人的提线木偶，人家说用什么影响你，你就被影响。我们要自己去寻求历史真相，自己寻找一些历史答案，形成自己的一种结论。所以在这一个研究过程当中，大家一定会得到有关历史的很多全新的感悟。还是我刚才说那个，铭记历史首先要弄清历史，铭记历史我们每个人要有洁癖，用那两句话说就是，读史早知今日事，对话有意去年人。